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方来拿，我们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启示录第六章，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第一节到第四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五到第八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柄。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是，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第九到十七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上一次我们讲了一点第一印，从第二印开始，似乎都在讲到灾祸。第二印看起来是在讲到战争或者是刀剑这些事情哈，可以是国家跟国家的战争，也许可以包括在地上这些人的相争，有的时候也会流血哈，所以这个红马也有可能就是在讲到有流血的战争，这些相杀、彼此相杀的事情哈。可是，让我们注意到在这里，有一个词是启示录不时的出现的，他说有权柄赐给他，没有提到是谁赐给他，这好像是提到受割，没有提到主割。可是我相信，我想我们读的人应该也 蛮容易会这样想的，那是在讲到神哈。我相信不是指责魔鬼，而是神，也就是这一切的事，虽然是撒旦的作为，可是却是神允许的。事实上，圣经有的时候没有用我们觉得比较温和的方式讲说神允许，而是说神安排的。因为这里提到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那显然是神主动的作为哈。而不是魔鬼做了，神在那里说好吧，我现在也没有去处理，好像就允许他这样做，并不是的，是神主动的作为。那我们上一次提到，有的人解释启示录特别喜欢把启示录里面的奇印一印一印的揭开来，还有到第七印之后有了七号，一号一号的吹响，后来还有七晚，都把它跟在历史上将发生的事情，表达了那个时序，就是发生完第二印之后会有第三印来，第四号之后会有第五号来，所以就有一些人就特别有兴趣，告诉人他们得着启示，现在已经到了第几号等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比较相信，启示录里面的七印、七号、七晚，可能重点不在这些时序、时间的次序的问题，而是在其中的性质或者其中的原则。因为在这里，像第二印一直到第六印的这些事情，无论是战争、饥荒，或者是瘟疫，或者是有人受迫害，甚至殉道，或者是一些大自然的一些变化。事实上，在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几乎都有这样的事，哈。而在同一个时期里面，不同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正在发生这些事。从约翰写这些话、记下这些话的罗马帝国，一直到今天过了差不多2000年，那个时代，你可以说所有这些二到六号的每一件事情，在那个时候都有，而今天呢，也一样都继续的有。所以我比较相信，这是在不是在讲到。不是在让我们去看这个预言怎么样逐步的应验在不同的时代，而是让我们知道在未来的时代，或者在我们的时代，一直到未来的时代，都一直会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为什么要特别讲到这个呢？我比较相信，因为第一印，我个人倾向于接受它不是在讲魔鬼的作为，而是在讲神的作为，而且我想他就是在讲基督成全的救恩，所以现在圣灵被差往普天下去，福音将要广传，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想那就有这个意思，就是得胜又要得胜哈。那些认定第一号第一印是在讲魔鬼的作为的人，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第二印到第六印都是在讲到灾难，那第一印应该也是哈。但是我想神不是要预言灾难，他讲这些事情是要讲到他的旨意怎么样成全，而他的旨意要成全，并不是借着有这些灾难，然后神怎么样在这些灾难里面得胜来成全他的旨意的，不是的。神是借着基督成全的救赎，这个救恩，这个福音将要传给万民，将要在人的心里面产生作用，而得着他的国度，那才是神旨意的核心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一定要常常 抓住这个要点哈。也就是说，神看想要我们看重这个救赎，把它看成是所有我们生命当中任何时期都最看重的事情啊，而不是看重那些在世上产生的各种变化啊。有的人他们特别喜欢在想到末世或者是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其实他们主要不是要解启示录，他们常常是拿起书来支持他们对于今天这个世代或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预言。我觉得这样的传讲这些事的人他们似乎让神的百姓更多的在等着看见，比方哇，这个预言应验了，有怎么样的灾祸，然后神怎么样在这里能够得胜，也许借着神的百姓要多多祷告或者是别的怎么样得胜这些事情，而让大家觉得好像做基督徒还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建造教会还蛮有意思的，有这些事情发生，而且因着类似这样的事，听见一个预言告诉你说你所在的地方会有什么灾难，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然后后来没有那个灾难，就说因为我们有祷告等等，而让神的百姓吸引他们的注意，让他们觉得非常的 amazing， 非常的惊异，非常的奇妙。可是我相信启示录跟圣经其他经卷一样，事实上是整本圣经一贯的一个道理，它只要我们更多的注意神跟他所成全的事，借着基督成全的事，所以他要我们因着基督成全的救赎这个福音而觉得惊异，觉得 amazing。你知道这不太一样，你听懂我懂我的意思吗？后者比较不精彩，你知道吧？也许你在初得救的时候你觉得很奇妙，有救恩之乐，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一样，到后来他们就觉得我们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啊，他们开始寻求，就是在教会里面也寻求更刺激的事情，更精彩的事啊。你会不会这样？如果你受了影响这样，我建议不要那么受那些影响啊。在圣经里面的一贯的教训是要我们学习以神为乐，而且还要常常以神为乐，那个意思就是常常觉得神是奇妙的啊。你看那个John Newton 写《奇异恩典》的约翰牛顿弟兄，他从很深的罪恶堕落里面得救，我想他很清楚知道他刚得救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救恩多么 amazing， 多么奇妙，可是久了以后就不再是这样，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歌，为了，我蛮相信他写那一首诗歌不是为了别人，最首先为他自己，要继续的觉得神的救恩是多么的 amazing。 你知道我在说哪一首诗歌对不对？那首诗歌就是用了这个字啊，哈，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哈，对吧？他用 amazing 这个字对不对？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啊！所以我相信John Newton 弟兄同意我的话，我们应该，神的儿女应该致力于保守自己，觉得想到基督跟他的救恩，一直觉得非常的 amazing， 非常的奇异奇妙，让我们的心悸动，应该继续这样， 就像以前我的牧师教导我们，一定要操练一件事，就是常常觉得神的同在是新鲜的，而不是去寻找新鲜的东西。一旦你真的是这样，你就不会只在传道人讲出你没听过的道，从来没想到的事的时候，觉得说今天听了一篇好道，你不会的，你会因为传道人讲到基督还有他的救赎，你每一次听仍然心里悸动，仍然觉得多么奇妙，充满了感恩。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我这样讲没有太过分。神，你知道神用了圣经许多篇幅，而且用了40年，就是在教神的百姓这一件事。可是他们在旷野40年一直没有学这一件事。神很有耐心，你知道吧？他真的就是给他们一种食物吃，吃40年，对吗？我再讲一次，神希望我们不是常常注目于要发生在我们的世代的神迹或者复兴而觉得 amazing， 觉得奇异奇妙。他要我们继续的看重他的救赎所带来的福音的大能，觉得奇异，觉得奇妙。所以第一印我相信是在讲这件事，可是为什么要讲到后面这些呢？我想是在表明这个福音在普天下传扬的时候，是在一个背景里面传扬，就在这许多的灾难痛苦这些东西里面来传扬的。而神的百姓也是在遭遇这些当中来领受救恩的。所以我很希望听我的人都真的能够有这样的观念，如果你没有，希望你改正这样的观念，就是神并不是要我们祷告着期待我们可以有平坦的道路，好叫我们能够好好的传福音。无论在世界的政治法规，或者在社会的现象，或者是各种宗教的冲击底下，我们不是祷告者要神把这些挪去，把这些拟平，把这些解决掉，好叫福音能够更多的传扬。我们称我们的祷告做属灵征战的祷告，有的时候都是在求神挪去这些东西。可是我相信初代教会的信徒都不是这样的，他们碰到苦难都不会觉得是好像很不得已才碰到的，而是他们知道那本来就是伴随着福音的，他们一定会碰到的。所以他们也不会把焦点放在要祷告求神挪去这些事。你可以在使徒行传头几章就看见，当他们在公会遇见迫害的时候，甚至被鞭打之后，他们的祷告，你看看他们祷告都是什么，他们祷告几乎都集中在第一印里面，就是要一直的望向那个骑着白马拿着弓胜了又要胜的。他们并不太祷告求主管教或者是除灭或者是找抑制公会的那些无理的举动，他们并没有祷告这些事哈。他们会提到一点这样的话，但他们主要的祷告的内容是让你的教会继续被圣灵充满，神的道继续被传扬，大有能力的传扬，那就是他们的祷告，他们所做的也是这样。 所以不要太有兴趣，要去把启示录的这些印啊、号啊、碗啊，去配在时代的现象上面。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嗯，那些都是背景，那些不是要你太注意的。如果前面有一个舞台，它有很多背景，各种背景，还加上灯光，可是里面有两个主角，你要看什么？你还是会看到背景，对不对？因为那个背景就是要让你看的，但是你不会整天看背景，你一定会集中在那个主角身上，不是吗？那个背景几乎是你是眼角余光看到的，可是你定住在的是那个主角，看着他的表演，听着他说的话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有一些背景很吸引你，你也看一眼就够了，就很快再把眼光转回到主角身上。这是我之前告诉大家的，虽然提到兽特别的吸引人注意，从但以理讲到把帝国说成兽之后就是这样的，可是但以理就在看见那些兽的意象的时候，他却很快就转头望向神，而且还是认真的望向神。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那里是说，我看而且一直的看，直到见有宝座设立啊。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好吗？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持守住这个。所以我们会提到一点，这个各个印各个号代表什么，可是看一两眼就好了啦，哦，之后你就用眼角余光看它就好了，好吗？嗯。第三印，有的人觉得是在讲到食物的缺乏，所以食物都要用天平用秤量得精确，因为食物很缺乏啊，也不容浪费。有的人觉得这里讲一钱银子是指着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可能够他的家庭一天使用，一升麦子也是够他的一家一天吃的食物，也就是刚刚好啊，或者甚至已经有一点缺乏，但是还没有到饿死的地步，但是就是有缺乏。所以有的人觉得这是在讲到一种包括饥荒或者是在财务经济上的危机等等哈。第四印，似乎把各种灾难综合起来讲，因为他引用了以西结书里面的话，以西结书十四章二十一节吧，以西结书十四章二十一节，那里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再讲到神审判他的百姓，就提到这四样灾祸，跟启示录这个第四印提的差不多哈。在以西结书里面讲那些话的时候，这四样事情应该可以说是按着字面的意义在应验的啊，因为他们实际上遇见刀剑、遇见饥荒、遇见瘟疫，也遇见野兽啊。我们活在台湾的人不太觉得野兽是一种灾难，可是现在世界上，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这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野兽仍然是不时的成为他们的灾祸的哈，不时的会有家中的成员被野兽叼走啦，被野兽咬死啊、吃掉啊等等这样的事哈，一直到今天还有，那个时代就更多哈。而我们在台湾比较没有这种事，是因为台湾很小，然后人又很多，所以野兽都被台湾人吃掉了。我其实在有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野兽的灾害出现哈。可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些的时候，就不一定要按着字面来讲了，而是在讲到像这样的灾难所带给人的啊。而即使按着字面讲，这也是整个教会历史历世历代在任何地区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可是主讲这些话一直都要人家知道，这些是在福音传扬的时候的背景，而不是说要除掉这些福音才能传扬。甚至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福音要借着这些才容易传扬。很不一样的观念，对吗？我真的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观念，我相信那是比较合乎圣经里面的观念。如果我们及早有这种观念，比方20年前，在快30年前，在台湾发生的所谓1995预言，就不会那样大行其道啊！因为教导人你要逃到国外去，要躲避啊。之后等灾难过去，在我们好像是保留的余种能够回来传福音啊，怎么会接受这种道理呢？只因为他们是用预言讲的，那完全跟圣经的话完全相违背啊。圣经在讲到余数的时候，是指着在整个的灾难当中，神审判当中，那些继续向神忠心的人，那些人才是余数，而不是逃避了这些的人，一点都不是啊。无论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都不是的啊。第五印讲到迫害，讲到殉道啊，这也是教会历史上继续不断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圣经的时代，新约圣经的时代，那100年里面先是从犹太人犹太公会来的迫害，也包括殉道，第一个被记述的殉道的人就是斯提凡，对吗？后来可能在扫罗的手下也有人殉道啊，在扫罗得救之前啊。后来在使徒行传还没有写完之前，可能迫害逐渐的转移到罗马帝国的上头啊。而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从罗马帝国来的迫害达到其中一个高峰的时期啊，在多米田或者多米先皇帝的时代。而未来还会继续有200年左右，他们还要受许多的迫害。有历史学家会这样估计说，在罗马帝国差不多教会在250年之间差不多受过10次很严重的迫害，从罗马皇帝下令而带来的迫害啊。也有不少人殉道，等到罗马皇帝接受了基督教好像就进入平稳的时期，没有想到进入中世纪之后，这个迫害圣徒的刑具变成落在教会的手中。其实这样讲不正确，而是落在那个摆在台面上其实可能已经不算是真教会的教会手中啊。到了中世纪后期，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做这件事的机构，名字很好听，叫做异端裁判所。可是其实他们裁判的异端很多是跟罗马教廷不同路线的人，而那些不同路线的人中间，不是每一位，可是有许多正是真正的回到圣经的真理，要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 那些人有的时候被称为中世纪的福音派的那些人哈，像 Waldensians 就是瓦勒杜派啦，或者是约翰胡斯带出来的弟兄会啦等等，有许多像这样的人。所以就是到那个时候，教会受的迫害，甚至有人殉道，都仍然继续在进行的。改教之后，你也可以说近代这500年也继续有这些事哈。在这500年的前200年，其实还有许多这样的迫害，有的是从政府来的，也有的从教会来的，甚至我们今天认为美好纯正的教会都有可能成为迫害者哈，迫害那些跟他们理念不合的人哈。这个要过了17世纪以后才逐渐的平缓，教会才逐渐的更多的留意我们今天称它叫做信仰的自由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这200-300年信仰的自由并没有被所有的政权所公认，所以特别是一些集权的政府就继续有迫害的事，也有的是因着异教徒带来的迫害啊，也就是一个大的宗教，也有的是因着宣教时代的来临，当福音传到那些原来是异教徒的国家，包括像东方的许多国家一样啊，神的百姓那些信主的人就继续遇见迫害啊。你如果有机会读到关于在日本怎么宣教，在韩国怎么宣教，在中国甚至在台湾宣教的早期，可以读到许许多多这些信主的人受迫害甚至殉道的故事。可是我想这个第五印所代表的还不只是让我们着眼于这种比较大规模的从一个政权来的或者从一个宗教来的等等，这样这个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个体上面。你有可能身在一个也许今天所谓的民主国家里面，可是你还是有可能受迫害的也有可能是在你的家里面或在职场上因着你的信仰而受迫害啊。所以这个第五印，你不要轻易的听别人说是什么时期应验的，因为它是每一个时期都有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要提到一件事，就是真实的可以被称为逼迫或者殉道的，一定是发生在那些献身的圣徒身上，遵行神旨意的圣徒身上啊。因为圣经提到有的时候受苦是因为罪而受苦，有的时候受苦因为我们好管闲事而受苦，对吧？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我们有可能因为那些不值得的事而受苦，我想神不会把那个称为为道受逼迫或者是殉道，不会的。也许这是为什么讲到第五印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些为做见证为神的道被杀之人的灵魂是在祭坛底下发出深渊的声音，在祭坛底下也就是这些被能够被称为受迫害或者是殉道的人，他们必须是在祭坛底下的人也就是是真正献身的人。我想这个包括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遵行神的旨意我要提到有一种被不少基督徒认定是遵行神旨意的事， 可是有可能不见得是哈、啊，就是他们因为认为他们向主忠心，就应该要遵行神的旨意，然后他们的了解就是，凡是异教徒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包括他的自己的亲近的家人，所做的任何的事，都是违背神的旨意的，嗯，所以他们就在家里面跟家人完全无法相合，遇见丧礼的时候，遇见婚礼的时候，甚至在普通时候遇见他在职场上的问题，甚至是家庭里面的伦理关系上，他们都有可能因为执着于某一些东西，声称那个是基督徒就应该向主忠心而持守的事情，可是有可能那并不是神要你持守的事情啊。在这一方面，我们实在应该要去读但以理书哈、啊。再过几个月，我要在主日讲但以理书哈、啊。我从信主以来，就听人家拿但以理书来教导神的百姓要向主忠心，要守住原则。可是我很少听见人家教导，就着但以理书的内容教导人，他是怎么守住原则的。比方我提到一件事，你想想看，在今天如果但以理是属于今天的教会的一份子的话，那个教会要怎么样评论他？他在第一次显露于巴比伦王的面前，就被任命为管理巴比伦全省，这有点像做市长一样大概啊、哦，然后又掌管巴比伦所有的哲事，哎，意思就是说，那些术士、法师、当机、机童都在他的管理底下，而他做这个职位做了许多年以后，他还在管理他们。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不会发出一个疑问吗？如果这个但以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我们会不会责怪他说，你搞什么东西啊？你怎么不运用你的权势、你的地位？你应该把这些除掉啊！你怎么让他们这些人继续在那里搞，而你还做他们的领袖，对吧？可是但以理就是这样做的。我有的时候用，我常常用主耶稣讲的一句话来讲这一件事，虽然我不确定主在讲那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所以但以理很清楚知道，他身为政府里面的一个官员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而他以基督徒的、以神的百姓的身份，他又是怎么做的啊？所以他没有去取消掉那个机构、那个部门，但是他自己呢，却又不怕受迫害的，每一天仍然三次祷告，公开的祷告。啊，我们应该思想这些事，用在我们身上。我没有办法很细的告诉你哪些是我们可以不需要坚持的，哪些是应该坚持的。我不知道，每一个人遇见的不一样，但至少我要让你知道，你不要认定所有那些在外邦的世界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我们应该去反对的，因为但以理并没有这样，显然约瑟也没有。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殉道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这是在祭坛底下的人才能够被称为受迫害或者是殉道啊。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好管闲事，或者是错解了神的真理而受迫害啊。那一种迫害有可能会很不值得，因为神并没有觉得你是为义受逼迫。第六印， 一般都认为就像这里讲的是大自然产生变化，可是如果我们认定它是这样解释的，那当然就不会说成是教会历史上继续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有这些事，显然应该是世界快要结束了，日头变黑像毛布，这个显然不是在指着几分钟内的日全食，对不对？满月变红像雪，特别是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那个时代的人看到天上的星辰，以为它一点一点的星辰。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你看见的星辰除了不到五颗以外，全部都是像太阳一样的星星，哎，怎么会坠落到我们地球来？都比我们地球大，不能叫做我们它坠落到我们地球来，应该有可能的话是我们坠落到它那里去啊，对吧？所以现代人才有了这个知识以后，他们还是要这样解释启示，所以他们就开始解释说，那有可能是彗星撞地球，小行星撞地球。可是我相信启示录在预言这个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彗星小行星，我们在这里在地上，以当时的人没有天文的知识的人，在天上根本看不见的。你什么时候看见小行星的啦？你什么时候看见的彗星？彗星都要很靠近我们才看到，对不对？还不是每一颗给我们看到啊。所以我比较相信这一印仍然是一种属灵的说法，或者说寓意的说法，让我们想到其中的一些某一些内涵或者某一些原则啊。有的人觉得从旧约圣经经常在提到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政权有更替的时候，会用像这样日月星辰来代表，所以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在讲到会那些政权会有频繁的更替啊等等，这些也不一定要频繁啊，而这个一直都发生在人类历史上，对不对？你知道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有一个政权就一直维持2000年到现在，没有。这2000年来，以中国来讲，换过多少朝代？基督就是降生的时候，或者说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是汉朝，汉之后有什么朝？汉朝之后是什么？啊？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历史学得很烂，所以我不太晓得。先水还先唐？水唐，唐完就是宋，然后明。宋元明清，对吧？哦，所以光这2000年，中国就改朝换代好几次哈，在欧洲也是，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哈。这些政权的更替，而有一些时期有可能会更替人频繁，通常那种更替人频繁，一定是表示时局非常混乱的时候，对吗？现在在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他们经常有政权这样的更替，就是因为他们是正在混乱当中啊。像最近就一个国家就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第六印用日月星辰也有可能代表像这样的事。可是如果说到大自然的变化，也有可能，但是不一定是按着字面这样来了解。所以大致上可能是在提到，好像因为它是写在最后面嘛，哈，第六印有可能在讲到整个的宇宙的体系，无论人建造的这个或者是大自然都正在逐渐的崩溃当中哈。那这个在很多的时代都有像这样的现象，我们今天很容易因为比方像这几年气候的变化非常的奇特，对吧？哦，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啊。那可是这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多的时期，他们都会因为一些事而对于这种大自然有像这样的看法，就是有这些好像整个世界都即将崩塌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我还是给大家讲一点啊，这六印有一些人的看法，还有可能的看法啊。可是让我再从头讲起，再把这七印再一个一个的再讲一点。嗯，你知道这七印是封住一卷书的，就是坐宝座的手中那一卷书卷，而我们相信那是特别在讲到神旨意的成全。所以当长老告诉约翰说有一位已经得胜，能够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七印的时候，约翰看见的就是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称为神的羔羊的基督，还有他成全的救赎。你不觉得这样解释是最合理的吗？这是整个圣经的中心信息，对吗？就是基督成全的救赎，现在神的旨意得以开展在地上啊。而这里其实也用到一点旧约已经有的东西，比方在以西结书还有撒加利亚书里面都提过那个书卷，也都有类似这样的意思。不过这种比喻应该是很普通的比喻，我们很容易了解的比喻，就是神叫以西结也是吃下一个小书卷，一个书卷，然后他就说出更多的攻击神的百姓、攻击耶路撒冷的预言来啊。那在撒加利亚书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也一样有提到一个书卷，也差不多有像类似的意思。而在这里启示录又再一次的用到啊，也是在讲到当他揭开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成全。到了第十章还要再提到一个小书卷，那是让约翰吃下去的，吃下去以后他就要继续对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多说预言啊。而继续下去，七印、七号、七晚，你就会发现里面用了许多东西都是在旧约圣经提过的。像我们刚刚提到每印前四印呢，都有一匹马，对吗？白马、红马、黑马、灰色马，撒加利亚书提过这个，对不对？虽然颜色略有不同，可是就提到这个。而在撒加利亚书里面是在提到这些马好像是在遍行各地，也是一样要成全神的旨意的啊。可是我们相信，这是我们之前一起头就告诉大家的，我们不要因为启示录用到了比方撒加利亚书的马，就回头去解释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把它说成是在预言未来的世代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没有人这样做，很少人这样做。可是很奇怪的是，一样是启示录用了旧约里面的东西，当用到但以理书讲的兽的时候，他们就十足的这样用，就把但以理书里面的那些话在讲到兽啊这些的话，就十足的说成是在未来要发生的事。因为但以理书在那里提到那些兽啊这些的时候，讲更多的细节，就让今天喜欢解预言的人有很多的材料可以发挥。如果光凭启示录，他没有那么多可以发挥。可是其实无论撒加利亚书无论但以理书讲的那些后来被启示录用到的那些表号，无论兽啊马啊书卷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旧约时代一直到基督来到的早期，最多到教会初建立的早期就差不多都应验完了。旧约就是为了这个写的，引向基督。 而不是要说到未来很久以后的事。所以你一定要把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个七十个七最后一个七要解释到未来的世代，这是很奇怪的解释哈，那不合乎整个圣经的行文的味道哦，那些都是成全了的，嗯，像北方王南方王这些，后来有一些人都要解释到是北方，他们就说苏联集团啊等等，可是那些话不只是在基督来到之前应验，而且还是应验的非常的奇妙。到一个地步，一些学者就坚持认为那个是事情发生以后才写的，但以理书有一些篇幅不是但以理写的，是用他的名字，是在主前一世纪左右才写的，因为他提的那些北方往南方往南那些都已经应验，对，已经发生了，他才去记述，把它写成像预言。这很奇怪的事，里面不乏有一些很有学问的神学家，好像这些神学家建立了一个假设，就是神不可能把未来预言的那么细节，既然应验的那么细节那么奇妙，一定不是预言，这是奇怪的说法。所以我相信初代教会当彼得拿着旧约的经卷，他们那时候只有旧约，新约是他们写的嘛，当保罗在外邦拿着在会堂里面拿着旧约的经卷，如果那一天他们读到但以理书，读到撒加利亚书，读到以西结书，讲哥哥马各这些，我相信他们都知道怎么解释，他们不会把它解释成像今天一样在解释启示录一样将来要发生的事，然后让大家去猜谜到底要应验在哪里，他们不会的，他们会明确的讲那个时候怎么样有马加比独立战争，怎么样应验这些事，在希腊的时代怎么样这些事，然后特别当然他们主要不是在讲这些历史的应验，而是在其中神的作为，还有那些向神忠心的人怎么样使自己清净洁白至死忠心，他们就这样教导神的百姓。所以我相信初代教会当亚细亚的教会接到使徒约翰的这一卷启示录的时候，他们都有那种背景，听过使徒们怎么样讲这些事，所以当启示录翻开来，他发现里面提到马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想到撒加利亚书里面使徒们怎么样诠释那些话，然后从其中去找到想表达的教训。我比较相信是像这样的，你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许多年来我都觉得这是能够解释启示录，甚至解释整本圣经最和谐最让我满意的解释。所以记得看这个七印，就看成是好像神在讲到他将在历史上他的作为，当然他那个时代不应该叫历史，然后就是未来的时代，一直到主再来，神将要有的作为的整个的纲要啊。第一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看见骑在白马上的这一位，他手拿起弓，我想弓是为了射箭对吧？嗯，啊，射出的第一箭，有可能是射向耶路撒冷那座楼房吧。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所以圣灵就浇灌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彼得站起来，其他使徒跟着站起来，他们传了一篇道，那一天有3000人信主。一段日子之后，那个箭指向跟随着使徒，我这样讲有点异端，应该说使徒跟随着圣灵。所以当使徒约翰跟彼得来到圣殿的美门口的时候，圣灵也射了一箭，这一次他不是在做一个大型的工作，只是射向一个 生来瘸腿的人，但是却引成大型的工作，因为那天因着这个神迹有5000人信主。又过了一阵子，圣灵把这个宫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往北边设了一箭，打发腓力在撒玛利亚建立了教会。你从使徒行传你可以继续的推演我讲的这些事，然后再从使徒行传之后讲到整个教会历史上的这些事。我觉得这就是第一印在说的事情。我就会想到可拉的后裔写的诗篇，诗篇45篇第5节吧，他说他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在那个时代，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是指的他打败那些国家，也有许多人会死。可是我相信在新约时代讲的是赢得人的心，对吧？使万民扑倒在你脚下，意思他们就俯伏在神面前，归顺于基督。这六印我们可以也在教会历史上，其实就人类历史啦，不过我们讲教会历史就特别强调约翰写了启示录之后这2000年来啊，在很多时代你都可以找到这个六印的踪迹哈，就是有这些灾难。就在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我想包括了在那个时代，我想应该有人类有许多的战争你知道罗马帝国一直都是整天在征战的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也有许多像这样的就是在应许之地也有许多像这样的战争，虽然不是那种大型的战争而神就在这些战争里面在成全他的旨意。如果你读一点罗马帝国的历史，你就知道整个罗马帝国后来变成基督教世界，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其实一直都在跟北方的蛮族打仗的后来北方的蛮族胜过了罗马，在公元410年左右他们打下罗马城，但是并没有毁掉整个的罗马帝国，到主后476年才让西罗马帝国灭亡。可是这是罗马帝国的灭亡，但因着这个灭亡，整个的罗马帝国甚至后来延及中欧到北欧都变成在这些北方的蛮族的底下，他们就不是一个帝国了，就在各地不同的族建立了不同的国家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欧洲各个国家的那么明确的那个国界那些区分，可是大致上已经有像这样的区域，比方法兰克族就是北方蛮族的一族，用这个名字你应该会想到法国，对不对？条顿民族、日耳曼民族，这有点像迦南地的七族一样。我那个时候是被以色列人灭了七族，现在神做一个相反的事，这个北方的几个族灭了罗马帝国。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的欧洲国家，其实是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的人跟北方蛮族合起来的人，你知道吧所以现在欧洲人他们的血统里面其实 有像这种北方蛮族的这种东西，包括像维京人啊这些，所以都非常的勇敢啊、有可能就是这样神选择他们接下最主要的宣教的棒子，最先接下这个棒子到海外去宣教啊。这些说起来就会更复杂了啦哈，可是我就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些启示录的话是这样应验的，而不要太执着于要把它应验在每一个细节上面，每一个事件上面，每一个时代里面，好吗？嗯，
请唱颂赞诗选183首。颂赞诗选183首，天上神子亲临战场。